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修心断欲》。
恒心除色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8月31日。作为修炼的人，一旦走上修炼的路，遇到的第一关就是色的问题。在过去的修炼中，如佛教、道教，把色的问题看得很严重，第一关就是色的问题，就是要去掉常人的色心和色欲。如果第一关过不去，以后修炼的路就很难走下去。因为神、佛是绝对没有人的色欲和色心，因此在高层空间把这个问题也看得很重。那些破坏大法的邪恶生命也在利用大法弟子的有漏，在这方面引诱大法弟子犯罪，从而把大法弟子拉下去，达到他们险恶的目的。我就把自己在这方面的经历和一些体会写出来，与同修共同交流，层次有限，请求同修批评指正。在我读小学时，我总在想，那些品德高尚的人，有修养的人，应该是纯净的，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人的肮脏的欲望的。但是到了初中阶段，父母亲感情不和，父亲的脾气很暴躁，爱吵架，家里缺乏温暖，我总是与父亲吵架，就开始早恋了。我在修炼之前，在感情方面一直不顺利，经历了许多感情方面的痛苦，吃了许多苦头，这也许就是一个磨练的过程，让我去掉人的情与色心。1998年9月，我才得法。因为得法很晚，所以我非常珍惜大法，也非常精进。最初，在闯色欲这一关很艰难，往往在睡梦中总是过不了关，醒来后懊悔得不得了，真的很恨自己不争气，在心里反复地告诉自己，一定要守住心性，反复默念师尊的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第二次又在梦中遇到同样的事，还是做不好，醒来后又很懊悔，再次下定决心一定要闯过这一关。就这样跌跌撞撞的，不断的鼓励自己，终于闯过了这一关。1999年7月20日以后，因为我坚持修炼不放弃大法，父亲就打骂我，甚至对大姐说他要打断我的腿，不让我去上学。当时我在读博士，当时我就想，我不如结婚了，这样他就管不了我。当时丈夫与我是同级的同学，他对我比较关心，再加上他对大法也比较理解，我就与他交往。有一次，他拒绝了参与揭批法轮功的大会，他们系里要批判一位同修，他拒绝在会上发言，让我很感动，就愿意与他谈朋友。丈夫早在1994年就接触大法了，但是因为色欲这一关过不去，就没有坚持下来。在谈朋友期间，因为学法不够深入，对自己没有严格要求，在他的一再鼓动下，我与他未婚同居了。每次都很后悔，但总是以我们会结婚的理由原谅自己。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无比的后悔。没有严格要求自己，把自己混同于常人，也与常人一样做败坏的事。现在回想起来，大法弟子经历的磨难也不是无缘无故的。2001年，我因为发真相资料被抓，被非法关押半年，给家人和丈夫带来巨大的压力和痛苦。现在向内找找，看着表面上好像是因为发真相资料被抓， 其实根本上是因为色心没去，才被邪恶钻了空子，被邪恶所迫害。经过这场严厉的迫害，我清醒了，更理智地看待问题，尤其对待在色魔的问题上也更冷静更严格了。丈夫的色欲很重，而且有些神经衰弱，睡不好觉。我有时笑话他，前世可能是妓女，不然怎么会有那么重的色欲？他的色欲之心成为我修炼路上一个强大的障碍。我们在修炼中不断向高层次上突破，身体要越来越纯净，但常人中的生活还要继续维持，扮演好常人中的角色，为后人留下一条参照的路。他提出要求时，我虽然心里很不情愿，但不好拒绝他，我就不停地发真念，请求师尊加持弟子，清除他背后的色魔和色欲。有时晚上陪他和小孩睡觉，也不停地发正念。我就这样一直坚持不断地清除他背后的色魔。过了大约半年，有次师尊在梦中点化我，师尊已经把他的色欲去掉了一半，从那以后他的色欲也没有以前那么重了。今年三月中旬，他的臀部开始起癣，像皮肤病一样起了一大片一大片的癣，他抹药也不起作用，我明白那是师尊在给他清理身体。后来慢慢的就好了，我就劝他修炼，他也不反对，但坚持不下来。我每天中午基本上不睡午觉，而是练动功，他看到这些也深有感触，于是就决定与我一起练功。每天晚上我们一起练功，他很认真，听着纯净祥和的音乐，他的许多不好的念头和七情六欲就不知不觉地被清理了。而且练完功，他倒头就睡，神经衰弱的毛病自然就好了，也不会有色欲的心了。有时他提出要求，我就提醒他，要守住心性，闯过色欲关。现在基本上没有常人的那种不好的行为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人之间更纯净的默契与和谐，真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我写出来这些，与同修共同交流，希望大家对色欲的问题要重视，同时要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色魔，因为这些色魔不但干扰大法弟子的修炼，还在毒害世人，使社会风气败坏，把世人拉入地狱中，我们一定要清除色魔，不能纵容和默认他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情是色的构成因素》，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7日。色欲这个词对女同修来说真是难以启齿。下面我就谈谈自己在色欲这方面去执着心的过程，好让姐妹同修有一个借鉴。我们修炼人是不能用常人的理来要求的，我们要修成高于常人的人，所以就得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而不能简单地认为自己没有犯色戒啊。在另外空间，你那一丝一念闪现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神佛一目了然，人的思想不也是物质的吗？所以我们必须从一丝一念上纯净自己。我结婚十多年来，夫妻生活一直不和谐，养成自慰的坏习惯。我意识到这是欲，得放淡，可每次欲望来时都克制不住自己，最后发展到例假延长， 下面有时候奇痒无比，因为并不是每次过后马上出现这些症状，所以还有一定的迷惑性，让你感觉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从而出现侥幸心理。后来我意识到这颗欲望之心该去了，就努力克制自己，这样出现自慰的时间越来越长，每次过后我都懊悔得不行，都下决心下次一定要守住，现在已经淡了，稍一露头就马上消了，可是那奇痒的症状还时常出现。我深挖自己，在男女关系上我从未想过越雷池半步啊，可是我对具备自己心目中较欣赏品质的那种男人有一种不自觉的爱慕之情，表现上愿意与其接触交谈，甚至当成朋友相处，见到其实总是刻意地注意自己的形象表现自己，虽然用现代人的标准衡量行为上好像没有越轨，但这已经构成了意淫，因为我们有法约束着，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如果是一个常人，存在这些因素和土壤的前提下，很难把握男女之间交往的度。若我们无视男女之情的危害，岂不成了社会道德败坏和变异的随波逐流、推波助澜者？由此我认识到，这男女之情该去了。现在好多了，有时还有，但马上能意识到，主动去克制。前几日看到明慧网周刊上，有位同修悟道，色不仅表现在男女之间，同性之间也有色的表现，用色心看人，用色眼欣赏别人。我认识到，欲是明知道要去的东西，但比较难去，是慢慢磨去的。色一开始不愿意接受，认为没有，后来慢慢悟到，这个色是由情派生出来的。很多同修的婚姻不是很美满，得不到自己所向往的那种夫妻恩爱，骨子里存在那种对感情的渴望。当遇到自己倾慕的人，对自己稍微多一点的关心，就会感到无比温馨与快乐。写到这儿，我突然又捕捉到这温馨与快乐是什么，是人的东西，是我们的执着，是情，是色的构成因素和基础。这一切包括同性之间的色，自己认识不到的时候还以为无所谓，很合理，很自然，都是同修们提出后自己才慢慢悟到的。以上是自己去色欲之心的全过程，时间拖得比较长，今天把自己的体会写出来，旨在与姐妹同修尽快修去这方面的执着。过去很多同修一提到色的问题，跟我一样，认为自己没犯过色戒，也没有起过色心，有点本能的排斥。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有情，潜意识中都有对感情的渴望和追求，这种情是可以派生出色的，它是色的一种构成因素，所以我们听到去色心的问题不是偶然的，必定有我们该修去的东西。法越到最后，对我们的要求也越高，所以我们必须纯净自己的一丝一念，达到自己所在境界的法的标准，出现问题都把它当成好事，这说明我们该提高了。没出问题不一定证明自己没有这个执着，或许是没暴露而已，暴露出来了，说明这不好的物质反倒表面来了，是该去掉的时候了。以上是个人浅悟，如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北美大法弟子的文章，坚定实修，走回传统，关于色欲心的识别和清除，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25日。前两天我偶然阅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晏婴终于老妻》，故事的内容令人深思。想一想最近这位同修发生的事情，同时结合自己过色欲关的一些修炼经历，于是抛砖引玉，写出来一点修炼心得与大家交流。故事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著名的贤相晏婴非常有才华，齐景公很想把女儿嫁给他，为此特地跑到晏婴家里拜访，君臣开怀畅饮。席间，晏婴的妻子也不时忙碌地招待客人。景公看到他，就问晏婴：“那位就是你的妻子吗？”晏婴如实回答说：“是的，她就是我的妻子。”景公听了，叹了口气说：“哎，怎么又老又丑啊？我有一个女儿，年少且貌美，我把她嫁过来做您的妻室如何？”听了这话，晏婴放下筷子，立刻起身离开自己的席位，恭敬庄重地说：“我妻子是年岁大了，人也不漂亮，但我已经和她生活很长时间了。我妻子在年轻时把终身托付给我，不在乎我身贵身贱，个高个矮。现在大王要把女儿嫁给我，这是何等荣幸！但是作为一个男人，立天地之间，我已经接受妻子的托付，又怎能背弃她的托身之情而接纳别人呢？古人说，去老者谓之乱，纳少者谓之淫，且夫见色而忘义，处富贵而失伦，谓之逆道。意思是说，不顾于人伦而另娶是淫乱之行。男人见到美色而忘义，身处富贵而丧失伦理，那是逆天道而行了。晏婴身居高位而不背弃年老貌丑的妻子，他的为人之道和高尚品德一直为人们所敬仰。在当今社会中出现了很多家庭婚变的现象，周围的同修也由此状态出现。从修炼的角度上来看，多数情况是由于长期学法跟不上，从而色欲心被情魔操控而造成的。末法时期万魔出世，共产邪灵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彻底毁坏，导致人们对传统道德的认知发生了巨大变化，道德标准被扭曲变形。对于当今社会的败坏现象，如果我们阅读九平编辑部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系列文章，了解一下美国联邦调查局前雇员 Willard Cleon Scalson 所著《The Naked Communist》，赤裸裸的共产主义，就会有进一步的清晰认识。《赤裸裸的共产主义》一书中所列的共产主义的45项目标，详细地设计了从里到外，不通过战争，而是通过系统地改造个人、家庭、教会和政府，从而达到统治每个人、每个国家，直至统治全球的具体目标。其中就包括摧毁人们的伦理底线，失去家庭观念，让家庭解体成为理所当然、家常便饭。在与周围同修的交流中，我发现色观没过去的同修多数是在思想中没有意识到现代变异观念已经在大脑中根深蒂固的缘故，甚至有些完全不符合修炼人的言行，却被认为是人间的正常生活状态。头脑中没有了那种神给人的规范和行为准则，觉得离婚结婚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就如同家常便饭一样随意。世间乱象中，大法弟子如何纯净自己，走正大法修炼道路，对人类社会起到怎样的正面作用，这些都至关重要，关系到将来人类的走向。真正对自己负责，对自己天国世界的众生负责，不辱使命，完成誓约，这是师父对每一位大法弟子的期盼。师父不会告诉学员应该怎么做，但师父在讲法中关于色欲心、色魔的法理却一直在提醒着大法弟子。
色欲心是修炼人首先要去掉的执着心。修炼之初，认清这些法理，我马上归正自己的言行，断绝与一位男同事的暧昧关系，时时把握自己的行为，一直注意保守着传统规范，不给邪恶钻空子的机会。但是最近，梦境中色观却没有过去，自己也很苦恼，而且一段时间内，在思想中色欲心非常猖獗，其表现形式是，当我去帮助一位在男女关系上犯错的女同修时，一些念头频繁闪过，自己感觉脆弱无力，有意无意地接受了旧势力撒到我空间场里来的迷魂药，几次顺着遐想，最后陷入全身不舒服的状态。当我意识到这是色魔干扰时，真是非常后悔为什么自己被干扰了，然后及时清理色魔，状况有所好转。我发现被默认的人间男女情爱都是物质，这些物质像层层迷雾烂泥包围人的身体，那些色欲心、安逸心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心不符合高层次上的法，对修炼人来说都是要清除的败物，他们在被利用着，做最后的挣扎，阻挡我精进实修的意志。我猛然惊醒，下定决心彻底灭绝这一切败坏物质，这样多次发正念才有所突破，那些败坏物质被一层一层清理掉之后，身体才开始恢复轻盈的状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这些东西都应该去。西方的圣经告诉人们，人是神造的，男人和女人结合后就成为了一体。耶和华告诉人说，你不能抛弃你的妻子，除非她对你不忠。东方古老的神传文化认为，不和美的婚姻是当事人双方的业力所致，人应该在婚姻的磨难中向对方偿还业债，而不是找借口逃离。可见感情不和从来都不是神认为的离婚理由。至于说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结下了多少缘分、恩怨情仇，这些都不是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中需要考虑的事情。过多考虑前世今生情爱恩怨对修炼毫无益处，时至今日只有大法才能尽解冤怨。修炼中学好法，认清色魔，去掉对情欲的执着，修好自己，圆融大法在人间的形式，只有站在正法的基点上思考，才能摆平和处理好自己遇到的事情，才能完成好自己的使命。我们心性境界提高了，师父的无边法力就会展现在眼前，我们看到的将是普天同颂，浩荡佛恩。以上是个人的一点修炼心得，若有不当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的教训：色欲之心不去是很危险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9月4日。我在流离失所期间被邪恶的国安特务绑架，后将我非法劳教。自被绑架之日起，我不配合邪恶，绝食抗议迫害。恶人们对我进行灌食灌药的摧残，我不承认迫害，深知师父没有对我做这样的安排，是自身有漏，被旧势力黑手与邪灵抓住了把柄，才落入魔窟。在劳教所里，我每天坚持背法发正念，同时按照师父说的找自己的人心。找来找去，我吃惊地发现，昔日自以为兼修大法金刚不动修得还可以的我，在向内找实修方面做得如此之差，如正是自我的求名之心、干事心、争斗心、特殊的常人之心、对时间执着的心、对亲情执着的心，还有对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存有仇恨之心等等。对找到的这些执着心，我坚定地正念清除它。师父说，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它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地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见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自己能感觉到这些执着心越来越淡，越来越弱，因在当时特殊环境下 师父让我有个状态，就是在找到某个执着心，正念清除它时，能感到它集中在头部的某一部位激烈的反抗。在清理一段时间后，有时一颗心要清理它十几个小时，有的逐步减弱，直至消失，有的顺着后脑勺部位一点一点的下来，最后消失。被非法关押半年后的一天，在师父的点化下，我突然发现自己还存在着一颗被忽视了的色欲之心。我发现后马上双盘结印清除它，这时这个色欲之魔激烈的反抗，使我感受到自己这颗肮脏的心竟是如此之大，我有些愕然。我想起了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法中的一段话：大法弟子啊，色欲是修炼人的死关，我早就讲过了。被常人的这个情带动得太凶，太厉害了，连这点事情都不能自拔。看来旧势力当初把这样的安排到大陆的监狱里才能改，是不是？在那样严酷环境下，看你还咋样？是不是太安逸了才这样的？那些不去此心而找借口的，都是在自欺欺人。我没有给你做过什么特别的安排。难道我是师父说的那种被旧势力安排到大陆的监狱里才能改的人吗？我怎么会是那种人呢？我又没干过那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之事啊，自己发自内心的不愿认账。一直以来自己觉得在男女关系问题上是很严谨的，自懂事后从未与其他异性乱来过，修炼了以后在夫妻生活方面都比修炼前淡了许多，自认为符合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看淡他的要求。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下来后，我还为自己不是让师父痛心的那种干着连人字都不够的事的人而庆幸了一段时间。再加上平时经常听到同修夸自己很正，近几年周围同修中出现了几起男女关系的事情，有的同修还拉着我一块去与当事人交流，于是我就想当然地认为肮脏的色欲之心对我而言已不算回事了，这方面修得差不多了，就是有一点最后圆满的时候师父也能给炸掉的，所以在魔窟里向内找了半年，却把他给忽视了。可一旦察觉到后，没想到他是如此之重，这是咋回事？我就向深找，慢慢的自己有些明了。从根上说，人来到世间，色欲这个东西作为人生命的一部分被注入了体内，除小孩之外，可以说这颗心几乎每个人都有，只是强弱程度不同而已。我出生在60年代的农村，从小就感到精神空虚，所以就爱看书，从书中寻找精神寄托，只要能弄得到什么书都看，尤其是对小说之类更是爱不释手，几部名著看了好几遍，这样有利有弊。我在接受着古老的传统文化，用仁义礼智信塑造自己比较正面人生观的同时，也接触了一些色情之类等不好的东西，这些都在我大脑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对有些书中露骨的两性描写，开始时我很厌恶，潜意识中知道不能看，但又觉得好不容易弄到手，再加上少年特有的好奇心驱使，就看了。那时的大脑几乎就是一张白纸，可想而知，那东西对我的污染是多么厉害，以至于在以后的若干年，我还时常想起那本书。那时这种业就在我大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又接触了一些色情的东西。师父说，由于人迷于常人之中，时常在思想中产生一种为了名利色气等而发出的意念，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思想业力，见转法轮。在当今世风日下的末世浊流中， 这种肮脏的观念不仅得不到清洗净化，而且是更加固化了它，这种思想业力更厉害了。师父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见转法轮卷二佛性。师父说，形成的观念会阻碍着控制着你的一生，见转法轮卷二佛性。师父又说，这个业力是在前几年一个什么状态下，什么道德标准状态下形成的，那么他就用这样的标准衡量事物。如果这个东西形成多了，那么人的一生都会受它左右，见转法轮卷二佛性。几十年中，思想时常被它严重干扰，有时几乎被它左右，但只因还有较强的道德良心约束，再加上自己生性忠厚老实，才没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就在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急时刻，万幸自己遇到了罕世之宝法轮大法，从此走上了一条美好的回归之路。自修炼后，思想中那些污浊的东西不断被真善忍大法荡涤着，但是由于自己平时没有真正把握到修炼的实质，没有深刻领悟师父讲的只出那颗心去那颗心见转法轮大法修炼重在修心的法理内涵，修炼十多年来过多地注重了修炼的表面与形式，很多时候只是停留在言行上去顺应真善忍的要求，而不是在一丝一念上去真正同化大法，就是思想中那个念头一出来时，没能用大法对照其去与留，时常做不到遇到矛盾向内找，有时向内找往往也只是找了一个表面，或者是为了找给别人看，就是遇到了冲击心肺的事，基本上只是做到了表面上的忍住不吱声，而更多的时候却没有私下真正的再深一步向内找一找，这是冲着我的什么心来的？我什么执着引起这事？别人看来我遇事忍得住，修得不错，岂不知心性很差。师父说，人把做事当做了修炼，人把维护宗教的形式当做修炼，其实神根本就不看重这些，只看重人心的提高，那才是真正的提高。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在近几年正式大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自己的干事心很强，常常把这方面误作为精进状态，掩盖了在大法工作中暴露出来应去掉的执着。长期以来，由于对自己这颗隐藏很深的色欲执着没有下功夫去实修去正念清除，甚至还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这颗心修得差不多了。正如师父说的，你修炼要对自己负责任，你得真正的去改变自己，从你心灵的深处把你执着不好的东西放下，那才是真放下。你表面上做得冠冕堂皇，而在你心灵的深处你还保守着固守着自己不放的东西，那是绝对不行的。见法轮佛法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在悟到这些后，真有那种捶胸顿足的后悔感，便更加集中精力正念清除这个肮脏的色欲恶魔。那两天除了被恶人拖出去灌食之外，我就坚持十几个小时双盘发正念，不断地清除它清除它，坐不住了我就躺下继续发。我也请求师尊加持我，我感觉到他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就在第三天上午，劳教所突然将我拉到医院查体，在各项指标与上次查体基本一样，甚至有两项指标比上一次还低的情况下，医生却说我很危险。当天下午我以所外就医的形式就回到了家中，真是了却人心恶自败。见红营二 别哀。回家后学习师父的洛杉矶式讲法，对师父讲的，我说旧势力的干扰，你们想没想过，这也是这种牵制的因素啊。旧势力旧的宇宙把什么东西看得最重，就是色，男女之间的不检点，这个东西看得最重。这段话体会得更深，师父用最重这个词来告诉我们修掉色欲之心的重要。我不再像以前理解的旧势力只是抓住在男女之间的不检点的大法学员不放，而是只要色欲没有放得下的同修现在都很危险。当然他的迫害方式是不同的。其实修掉色欲之心的基本与重要，师父在转法轮中已经讲得很明白。在历史上或在高层空间中，看人能不能修，看人的欲望，色这个东西很主要的，所以我们真得把这些东西看淡。师父还说，所以有很多从情中派生出的执着心，我们就得把它看淡，最后完全放得下。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这些东西都应该去，见转法轮。作为真修的大法弟子，谁都不怀疑正法已是到了最后的最后。那么这颗色欲之心是否做到了完全放得下？自己体会到，真正放下了，去掉了它之后，真是另一番境界。遇到能勾起色欲的东西，几乎是视而不见，心如止水。我们夫妻都修炼，从劳教所回家后，与妻子同床共枕几个月，不仅从没有那种事，真是连碰一碰对方的想法都没有。我俩有时也交流这些事，有一次与妻子说，到了现在，真修的正法弟子都把自己当神看，如果两个神在一起还干那种事，师父与天上的众神看到后会是什么想法？妻子很快也认识到了这件事情的严肃性。现在我们夫妻间确实有了那种超然的自在和谐。当然，对于配偶是常人的同修，情况确实复杂。师父告诉我们，你没有动念，你也不会动这种念，他也想不起来，见转法轮。如果对方在客观因素的诱惑下想起来了，作为我们大法弟子而言，个人认为，不管行为上如何，自己的内心都要修到达到心不动。如果现在还自欺欺人的用要符合常人状态来放纵色欲之心，或认为自己并没有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忽视它，不主动清除这颗肮脏的心，那是很危险的。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